很美的一首歌哈，我很喜欢这首歌，所以选来跟大家一起唱。特别是我们今天啊要讲的主日学，那也跟这首歌很 match 哈，所以我选这首歌。我觉得在这首歌里边，他告诉我们说：“主啊，求你做我的智慧，求你做我的真道，你跟我同在，我愿意投靠。”最后要达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与你合而为一，哈，与神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境界。其实就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与主不仅仅是一同复活，还有一同坐在天上哈，求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一切的福分是从你而来，从你那永恒的计划而来，从你那荣耀的恩典而来。巴不得主你自己真是常常把你那个荣耀的计划和恩典放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如今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真知道怎样按着你的心意来走，也怎样在你的里面支取你那无穷的能力来走我们今生的道路。天父，你垂怜我们，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把那个上一次课呢，其实我们已经讲完了，对，放下一个 slide。 这个其实是上一节课的内容哈。上一节课我们看见保罗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时间以外的时间。为什么说时间以外的时间呢？因为他告诉我们神创世前的计划，那时间是有个开始的，但是保罗却启示创世之前神的那个计划，所以他把我们带进了时间以外的那个时间，也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世界，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个可见世界的以外的那个世界。因为它启示了将来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天上，我也解释过哈，天上就是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是我们所眼见这个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所以保罗把我们带进了那个永恒的里面，带进了那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所以在那个在永恒的里边，神就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他荣耀的一个恩典，是上帝早就是这个世界还没造成，他就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说要在基督里拣选人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呢要预定因着他的爱来预定我们借着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是主上帝在创世以前的这个计划，我们要常常记得上帝的这个计划，因为上帝在他后来他救赎的计划里面是根据他这个永远里面的这个计划来做事的。所以神以前有这个计划，然后我们人堕落以后，好像是神的计划你怎么得以成就呢？神就借着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神格外开恩，叫做丰富的恩典，借着他的救赎。那这个救赎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啊，爱子的血，我们才能够得蒙救赎。那这个救赎呢，是跟上帝的第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来相对的。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得基业，这是跟我们在耶稣基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是相应的。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救赎跟上帝永恒的计划是分不开的哈，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课。那你知道，我其实哈，我常常在思想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实在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过的，我们的心里也想不出来的，是很难想象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哈，所以我们难以想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完全，怎么样的一个美好。那你知道， 保罗这位使徒哈，上帝的神的使徒，他是为主受了很多苦。你去看那个他写的书信里，你就知道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却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来看那个下一章，对，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一受苦，我们就开始就是说啊，如果你的眼睛没有看见那个永远的荣耀，你真的你受苦受不下去。我想保罗之所以能受那样子的鞭打呀，人家打他哈，人家把他那个深海里边，他遇见各样的艰难，但是他说这是自战自轻的苦楚，就是让我们看见哈。我常常说在那个在我们这样的世代哈，我们这个到处都是这个弯曲悖逆，到处都是罪恶，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你真的很难想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为什么呢？我自己哈，因为小的时候在中国长大，而且是在比较缺乏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长大，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那个这边的美国的这些小孩子啊，他们的玩具可以多成那个样子。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看到过美国的那个白人家庭哈，他们给孩子的那个玩具啊，是整个房间都是玩具的啊。你想我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小骆驼在那里玩呢，都已经让你很开心了，你怎么可以想象得到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东西的哈。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贫穷环境的人啊，很难想象那些很好的环境的人里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一样的，我们在现在这样的残缺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很难想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荣耀。但是我想说，不管怎么样，上帝这样告诉我们了，我们就相信哈，我们就相信。那个保罗在上一次这样子告诉我们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那个指望。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保罗要接下来的一段的经文是在下面。我今天要讲的是1章15到23节，我想说内容很短哈，我们就把它一起来同声读一遍好吗？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一章的那个15到23，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再看见，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哈要讲的就这一段。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我们看见其实就是什么？保罗的一个祷告哈，他在祷告的里面哈，他在讲什么呢？他15、16节讲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这个亲爱呢，不是指那个亲爱的，不是指，不是定语哈，乃是一个love， 就是动词，你爱圣徒，就是说这些人他信了耶稣，又爱其他的圣徒哈，这个意思，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为什么来感谢神呢？他为的是这一帮的人怎么样信了耶稣，这一帮的人怎么样爱了别人，来感谢上帝，来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来问哈，要来问保罗常常为着人信耶稣，为着人这个人能爱别的人来感谢上帝，我们常常是为什么事情来感谢上帝？我们常常为什么事情来感谢上帝？我们常常是什么？哇，我又换到一个好工作了，我又 promote 了，来感谢上帝。那其实哈，保罗为人来感谢上帝，你看他是为了什么？为了人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福乐来感谢上帝，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他信了耶稣，这个人能够爱别人，这个人实实在在的就是什么？神的恩就临到这个人了，是不是？神的恩就临到这个人了，所以这个人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将来可以承受神那个永远的荣耀，他为这个事情来感谢上帝。所以我们常常哈，为人感谢神也好，为别的人祷告也好，真的要记得是为这个人永远的福乐来感谢神，来为他来祷告神。那你看那个保罗就是常常做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看到他在提摩太后书曾经讲的这样一句话，提摩太后书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心里边为人所思所想的就是那个永远的福乐，永远的福乐哈。那你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李长老有一次分享，他说他跟我们讲这样一件事情哈。但是有一次呢，他去跟一个南美宣教士，叫我又忘记他名字了，叫那个南美，我们教会是不是支持一个南美宣教士？那阿根廷的。就是那个人，反正你们都是肖爱华哈。好，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我常常听到教会的长老啊提到过，说我们教会刚建堂的时候，他常在我们的教会出入哈。现在我们还在支持他，对吧？还在支持他。那个李长老就说，有一次他跟这个神的仆人在一起，那有一个病人就来请这个请这位。那个传道人就来为他生病来祷告，然后呢，这个神的仆人就问那个他这个人可能是蛮有能力的是吧？人家生病就来请他祷告，可能就能病得医治。结果呢，有一个病人来替他来问他说你能不能为我医治祷告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个病人一个问题，他说你。要病得医治，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病得医治，你的目的是什么？李长老就说，当这个人在问那个病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李长老自己说哈，他说我很 shock。那我们人通常是什么呢？身体病了，那就要怎么？要治病，那治病好了就是健康了，健康了我就舒服了，对不对？那李长老就说那个。人所问的这个问题就一直留在了长老的心中，所以有一次这祷告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所以当我们人呢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怎么样？我们关心的就是那个病痛。那生活有难处的时候呢，关心就是什么？就生活里面的难处。有没有想过，是不是这样想？只要我病好了，只要我的难处过去了，我就可以永远这样快快乐乐的活下去。那这就是病好或者难处过去了的那个目的吗？就是那个目的吗？你就可以无忧无虑这样过下去吗？还是说我们通过病得医治，难处得到解决以后，能够更加丰盛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带领，那然后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来为主而活，这个才真正达到了病得医治的那个目的。真的一个人哈，他不是说病了就医治了，医治了就可以无忧无虑的活下去了。那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不可能永永远远的活下去。不，那因为只有经过这样哈，他才只有经历了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上帝这样的医治的恩典，才能够来依靠上帝，最后才能够得到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远的荣耀。你要记得，基督徒不是活在这个眼前，要记得我们是在要进入永恒，得上帝的那个恩典。我在教会里这么多年哈，现在已经信主十几年了，那我其实真是看见，哪怕是在我们基督徒里边，也真的是有两类的人。有的人生病很重的病哈，我 usually 是说很重的病，那他反而在神的里面更新变化，能够被神大大使用。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叫例会，陈例会，严例不对，刘例会，刘例会，因为我常常叫他例会，我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例会就是这样，他经过一次的那个大肠癌，然后呢，他的生命真的是更新，完全被神得着，能够来被神使用。但是我也看见其他的姐妹病了很重，然后他一门心思就是要把自己的病治好，那就算他的那个身体呢已经 clear 了，没有癌细胞了，他还是非常注重保健身体，那几点钟以后就不再出门了，所想所思就是要为这个身体。那其实你看见他就没有从这个病里面得到那个最大的益处哈。我不是说不要求神医治，求神医治，当神医治你以后，你要更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和计划，然后你更要把自己放在神的里面去哈。那这个是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为人祷告，就是为人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那个福乐来祷告。我们继续看下去，保罗还为圣徒祷告什么事情呢？他在这里这样讲哈，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这里保罗哈，要求神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教会，赏给我们。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哈，那个智慧还有那个启示是从哪里来？是从圣灵，是从神那里来，是从神那里来。如果没有神的那个智慧和启示的话，我们人呢，只能是活在这个人的聪明，人的这种智慧的层面的里面，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那个心意和计划，那更没有办法体会保罗后面要讲的那个所谓的奥秘哈，那个奥秘。那只有那个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才能够使圣徒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哈，不是说我头脑里我的知识里面可以来明白上帝哈。你看我们现代的人基本上哈都受教育，而且受很好的教育，所以呢都会读书，也都会认字。那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只是说读经来认识上帝啊，这个圣经里边怎么样描写上帝，我认识了，我也知道了，但是那个还不是真知道，那个都还不是真知道。这里的真知道乃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里面，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带领、保守甚至管教。你经历到上帝的保守、带领、管教，以至于我们来认识上帝在圣经里边所写的他的那些属性，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善良的，他是圣洁的。那如果我经历到这些，我才是真知道，才是真知道。因为我以前哈，也读圣经，那圣经说，神啊，你是善良的，你是慈爱的，我们都认得这些字。但是你怎么样来经历上帝是 慈爱和善良的呢？我有一次我腰痛得很厉害，我腰痛其实很久，那我就痛得难受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说神啊，你有能力医治我，你也爱我，你为什么就不医治我？那但是那个时候突然上帝一句话就在我里面，他说神是善良的， Oh God is good， 他是好神。所以我就哦，我就从这件事情上我经历到神是善良的，神是善良的，他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要来教导我们他的属性，这个时候你才是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哈。求神让我们啊，当我们要真知道的时候，你要记得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解明这一切的事情。你否则的话，你所经历的只是你的经历，没有圣灵把这些事情来教导，来教导。那个你知道哈，当那个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其实是圣灵在带领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来认识神，你知道吗？我们信主的人，每一位只要你是信主的，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都有。你看那个圣经里边，主耶稣曾经告诉过我们，他告诉我们下面哈，主耶稣这样讲，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要受圣灵说的。那你知道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要流出来，要流出来。那为什么哈？为什么我常常真的是看见，其实我自己也一样，在信主的过程的里面，很多很多的时候，圣灵真的就是活不出那种的，就是好像得不到那个圣灵的那种帮助，你知道吗？其实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好像我就是没办法得到，也没有办法支起。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口火井啊，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好像得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支取。那其实主耶稣也告诉过我们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被世界上的忧虑啊、烦恼啊缠住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被什么？被那个石头啊，人的心刚硬，不愿意被改变，被那个石头压住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活水啊，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在我们的里面涌出来。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集中，没有专注放在神的面前，就是被外面很多的事情吸引哈。那个吸引，你看那个神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讲过一句话，那你放下来好吗？耶利米先知这样讲哈，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要为想一想，到底我是真的在神的里面得到这活水的泉源，还是我常常要从外面自己去找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你自己找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不能存的，也是破的哈，是破裂的，没有办法存这个活水的泉源的。那求神来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真认识基督，真认识他是我们的主。你知道他是主，不是你是主，也不是某一个人是主，他是主哈，要记住这个。那以致看见你通过耶稣基督，你才能够看见父的那个荣耀，父的那个荣耀。那在后面我们看见保罗就继续为那些圣徒们祷告一些什么。第十八节他说，求上帝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你看，在保罗在这里边要求上帝 照明圣徒心中的眼睛，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个最重要的。你要看见那个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世人看为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人看为最重要的是什么，钱财和财宝，世界上的财宝。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六章，主耶稣跟我们讲哈，他说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哈，这个财宝虫子啊，还有贼都会来偷，但是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你说，他说哈，主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后来主耶稣特别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那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里哈，主耶稣特别讲的说，你的眼睛要明亮，不要昏花。你如果眼睛昏花了，你全身都黑暗，全身都黑暗。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心眼就要被上帝来打开，要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财宝，真的要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财宝。那如果你看不见，你的里头黑暗，那个黑暗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黑暗。你说你的那个黑暗有多大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哈，真的要记住，不要再被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的那些虚荣哈，这个世界的那些的名啊利啊来吸引，以致再一次让我们的眼睛昏花，再一次让我们的眼睛昏花。那这个昏花真的哈，你就永远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永远看不见上帝的荣耀。那讲到那个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哈，我就想到夏娃，你知道吧？我就想到夏娃，为什么会联想到那里去呢？因为他当时站在那两棵树下，他也是用眼睛看，他用眼睛看。那他在那里看，其实哈有两棵树，他眼睛可以看。那当时有一棵是生命树，大家要记得哈，生命树的那个果子就是生命。那个他的眼睛当时是只看见了什么，眼前的那棵树的果子是什么，好做食物，可以悦人的眼目，可以给人智慧。所以当时夏娃的眼睛就看见这个，没有透过这个看见那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其实你知道吗，每一位基督徒如今在现在也是这样子，你是要选择生命呢，还是要选择这个世界上的虚荣呢，以至于让你沉沦呢？你到底选择什么？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的选择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所以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的是知道哈，能够明白那个最重要的，以至于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我们接着看下去，然后他告诉我们那个，我看哈，我到哪里？到这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然后看见那个最宝贵的，他要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的恩召的指望，我们恩召的指望。然后他也要我们知道哈，真知道我们在圣徒中得的基业，那个的丰盛的荣耀。然后呢，他要我们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一，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蒙召有什么样的指望，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蒙召有什么样的指望。那你我们如果不真的知道我们有那样的指望的话，我们今生过的日子就很可能是混混噩噩，就这样子的过去哈。那你知道吗，世界上的人追求什么，那我们谁也不会比他们笨，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也能够比他们追求的更多更好。那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知道上帝从上面来召我们的那样的指望，我们就可以活得跟人不一样，我们就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保罗曾经讲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为基督已经怎么样，丢弃万事，看着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为他知道，保罗心里边真知道哈， 我不用不用那个那个，我那里已经过去了，因为保罗是真知道他那个指望，所以他才能够看万事如粪土，否则人没有那样明亮的眼睛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话，他不可能看万事为粪土。所以我们看见他在他的心思里面，耶稣基督才是他的至宝，才是他的至宝。那我们看看哈，上帝召我们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指望？我们看一下诗篇113篇，往下，往下，再往下。诗篇，他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是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大家好好思想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上帝他从灰尘里，我们本是灰尘，我们本是灰尘，来抬举我们，从粪堆里来提拔我们，要使我们要与王子同坐，要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就是保罗在后面将要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我不知道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说，哇，这个太抽象了，哇，这个太不实际了，还是说实实在在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一同坐在天上的。那其实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真的是灰尘里的人，大家记住自己的身份真的要记住。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个你要得的那个指望啊，是将来与王子同坐的指望，同坐的指望。那然后他告诉我们，他形容那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他不仅仅是说丰盛的荣耀，更是什么？何等丰盛。我在想说，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是又没办法讲得出来那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然后呢，因为在这个前面，其实在前面一段的经文里边，保罗已经把那个指望，把那个荣耀跟我们讲过了。只有第三个第三个他说那个，我现在真的是有点那个，我的眼睛不是太要这样子，又怕看不见大家所以我要去配副老花眼镜才行。那个等一下一看呢，又走到哪里去了对不起。那个然后呢，他那个保罗要我们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这个前面呢是没有讲的那个在前面一段的经文里边，保罗没有讲那个上帝给我们所显的能力，所以呢在下面呢他特别就讲。那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上帝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得的基业很有荣耀，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却怎么样，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来挣脱世上的缠累，没有力量来挣脱许多的捆绑。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的力量不在乎我自己有力量，就像刚刚陈长老讲到的时候说的，不是量力而为，而是要什么量恩，从神的那里得到那个能力为自己的力量。那你知道那个保罗在这里这样讲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这里讲的说信的人，不仅仅是指讲的说信耶稣啊得救啊这个信不是，乃是指到像我们这个信上帝所显能力的人。所以我们信不仅仅是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也要信上帝有那个大能，有那个大能。那你知道我们在许多的捆绑的里面，我不知道现在你信主时间长了，慢慢你就知道原来我们在许多捆绑的里面。那这种的捆绑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什么是我们的弱点，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的缺点，那不比方严重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我们人在非常多的那比方说就是我们的习惯的里面，你知道那个有的人呢有什么习惯呢，有的人有偷东西的习惯，这个可能比较严重一点哈。有的人呢有什么看黄色刊物啊媒体的习惯，那这个也是比较严重一点。有的人呢有什么抽烟啊喝酒的习惯，那这个呢你就大家就说为什么不可以，那但是这个是一个习惯啊，是一个其实对信主的人来说是一个捆绑。那有的人呢是什么说人家闲话的习惯，因为他不小心就是在这个习惯的。还有的人有什么习惯呢，讥讽人，但他就是不小心他自己都没有觉得，他就是 mock people 哈，哎，那个就让人家就不开心。还有的人呢有好吃懒做的一些习惯，有的人呢还有呢小气吝啬，这都是一些的习惯。还有些人呢就习惯发脾气，一不小心他的脾气就上来了哈。那人我们人在各样的这种的残类的里面，你知道吗，所有的这些的罪呀、啊、习惯呐、啊、缺点呐、啊、你都不要以为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可以来改正，你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改正，我们无能为力。那个上帝要我们知道哈，主向我们显的能力，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在这里，我们挣脱不了这种，但是上帝可以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来救出来。那个你知道吗，这种的如果你是说哎呀，我要立志我改掉我这些缺点，我要来挣扎着来用我的力气改掉这种缺点，你改不掉。那保罗没有挣扎过吗，我们看一下他自己怎么讲。保罗曾经都挣扎过，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我们看25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所以当你发现自己在一些什么的里面不得自由的时候，有捆绑的时候，你要记得从神那里支取那个能力来战胜这个。那怎么支取呢，靠着。靠着是什么意思，安心。安心哈，完全的信靠耶稣来使你得到拯救。那你知道那个只有上帝哈有这样的大能大力把我们从这个里面拯救出来。你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法老是怎么样在后面追呀、啊、追呀、啊、那个摩西要以色列人赶快跑啊跑啊吗，我们不是，我们看一下摩西对百姓是怎么讲的。摩西对百姓怎么讲，他说不要怕，你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你当你发现哈，这个真的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当你发现你有一个征战，你在一个捆绑的里面，不管是什么坏习惯哈，不管是什么坏习惯还是一个罪，你反而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来拯救你，你要在神的面前静默无声。这就是要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安静。我记得 Robert 弟兄上次跟我们讲那个讲启示录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 Spend quiet time with God， 你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有安静的时间。神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来征战。这个也是我在神的面前哈学习很久才明白的一个功课。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带领我们进到神的面前安息静默，求神来把我们从这个的里面出来，因为只有神才有这样的大能大力哈。那我们来那个在这里哈，保罗更解释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看第二十节、21节哈，都是讲到这个能力的浩大是怎么样的一个浩大的能力。他说这个能力呢，就是什么？照着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 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我们来思想哈，这个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就是这个上帝的能力运行在基督的身上，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的身体不仅仅是被鞭打、被钉了，然后被挂了，还被枪刺了，然后呢，有水跟血从他的身体里边流出来。那他的身体实实在在是什么？死透了没有？死透了，他的身体实实在在是死透了，不像有的人以为的，哎呀，耶稣哪里会从死里复活？他只不过是给人打晕了，然后就放到那个坟墓里头安静安静两天，养了两天伤，然后又从死里复活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他的身体是死透了，而且放在坟墓里三天，然后是上帝那个运行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在他冰冷的身上来运行，使他从死里复活，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要记得哈，上帝的那个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能够使一个完全死去的身体能够从死里复活，是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这个能力也使基督升上高天，大家知道升上高天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我就不用打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哈，四章八节， 你看是四章八节哈，对，就看那个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他升上高天是指谁升上高天？耶稣哈，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掳掠了仇敌。那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怎么样？他是不是就这样上去？他用他的能力要来开就是怎么俘虏敌人？那个敌人会让我这样子把他抓来，就那个我的力量要比他的力量大，我才能怎么样俘虏他？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已经俘虏了敌人。那个敌人当然是指空中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哈，是指空中执政的掌权的。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所以大有能力升到天上，升到天上。那在这个这里的仇敌就是指到那些不对，这里的讲到说那个从叫的升到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其实就是指到有能力胜过仇敌，好，有能力胜过仇敌。然后他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政的和一切有名的。那这个呢，就是指到空中那些的邪灵的力量。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升上高天，用他的能力战胜了这些，好，这些，然后呢，才坐到了神的右边，才坐到了神的右边。那神的大能大力，就是那个 mighty power 哈，就使主耶稣基督远超过这一切。远超过这一切，才坐到了神的右边。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以前，还记得吗？曾经对使徒对门徒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在 PowerPoint 上，那就没有哈，那没有。他自己他跟门徒曾经讲过，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哈，你如果没有上帝，你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你大概不敢去传福音，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有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耶稣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我们要知道上帝这样的一个权柄哈。那我们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你才能够深知到世界上的人再不能够被仇敌来压制，不能够被仇敌来压制，要得释放，要归回到原本创造我们的上帝那里去。 原本创造我们的上帝那里去。那保罗接着说，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那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我们东方人的一些观念，觉得说哦，我们基督徒有今生有今世，然后死了以后然后再又活一次嘛，再有来世嘛，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讲到今世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世代，然后讲到来世呢，是指将来的那个世代，其实是圣经里边启示告诉我们的这个人类历史的划分哈。就比方说现在的时代是教会时代，那将来呢就是什么，将来是千禧年国度，然后呢还有永生永世哈，永世就是千禧年国度以后就是永恒哈，永恒。那个是指到这个哈，永世。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那样子的能力。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神的那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的浩大跟大家讲清楚。现在你信了耶稣了，在你的身上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得胜仇敌的能力？主要是基督得胜，你也得胜，你知道吗？我以后还要讲得胜仇敌的能力，胜过死亡的能力，这个都是下一次课要讲的哈。所以求上帝哈，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基督徒可以活得跟人家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哈。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但是呢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常常看不见这些，我们心里的眼睛常常看不见，就是被很多的事情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看不清上帝恩召的指望，也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基业的那个丰盛，更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支取上帝这样一个浩大的能力。所以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要求上帝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那最后我们来看22到23这两节。这两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这一句话呢，也是要靠着上帝所赐的那个启示才能够明白读懂的一句话。我觉得很难读懂，真的很不容易读懂。那个保罗在前面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恩召，然后告诉我们那个的基业，然后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基督为教会所取得的那个权柄，那个权柄。他这里讲他说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臣服，就是什么归服，是这样的服。万有伏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脚下，所以主耶稣就拥有了掌管万有的权柄。那我们就要问，到底什么是万有呢？其实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看一下哥罗西书样的，哥罗西书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万有都是靠他，他就是指基督，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就我们看不见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万有就包括什么可见不可见的造物，都是主耶稣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都是他造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万有不仅仅是指到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宇宙 万物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更包括那个灵界的那一些的造物，那些的造物万有。希伯来书曾经告诉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下面，他告诉我们说，对，他这里讲他说又早已，1:2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然后1:3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万有的承受者，还是万有的什么维持者，托住，用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我们，你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的伟大吗？ 你看见吗？所以他本来就有绝对的权柄，就有绝对的权柄。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在空中啊，却有一批是什么？他本来有绝对的权柄哈，但是在空中却有一批呢是什么？受造之物，他们成了执政的，他们成了掌权的，他们成了有能的。那他们执政掌权有能，就不归服耶稣，不归服这位创造主。你看见吗？他们有能，他们就自己他，而且不仅仅是不归服上帝，而且还要人，本来人也是应该归服上帝，人是上帝造的，而且还要人来怎么样顺服空中掌权者。所以你看见哈，在万有的里面，本来上帝要做一切的主宰，结果却有一批这个这种的叛逆的造物，然后不仅仅他们叛逆，还把人带在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现在怎么样？战胜了，战胜了，而且怎么样？为教会得回了这个权柄。你看，他这里讲说，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得回这样的权柄是为着教会。教会包括谁？就是我们，不仅我们，还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海地，这样也不仅仅海地，就是全世界各族各方各个地方的人，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都是教会。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为教会得回这样的权柄。我不知道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都听得很清楚吗？都听得很清楚吗？我自己在啊，有没有 get lost？ 哪一句？哦，那个没关系，我还要讲，因为我那个还没讲到那里去。我现在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教会得回这个权柄。我们知道教会是为什么有的，就是因为上帝那个永远的计划而有的，永远的那个计划要有一批人哈。那现在呢，上帝为着教会已经得回了权柄，这个要如果懂就好了哈。那个他得回这个权柄不是为了哪一个人，那是为了整个教会，为了整个教会，是为了普世的能够得到上帝恩典的那一批人哈，为他们的得回了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看那个23节哈，我们就来看那一节好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那其实呢，英中文里边哈，我觉得他的翻译啊，他中间还打了个句号，其实不打句号还好一点，打了个逗号呢，如果就是教会是他的身体，你知道吗？你去看英文就知道，这23节的教会啊，其实是用 which 开头 ，which 就是说是一个定语来解释这个教会的，就是说。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呢，教会就来解释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就看见哈，教会是上帝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主耶稣就是什么？就是头，有头有身体。那我们都知道哈，身体是一个什么功用？我们身体。比方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是因为我的那个头里发出一个命令要去做那个，我的身体就去执行。所以呢，头是什么呢？发命令的，身体呢是去什么执行的哈，身体执行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顺服头的那个命令。如果哪一天那个头的命令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执行了，我们就知道哪一部分一定出毛病了，是不是这样的？一定出毛病了，那一定要医治哈，要医治，动手术才行，才能使身体康复，是一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唯一的一个什么，一个事情，就是要顺服主。唯一的一件事情，你就是要顺服那个上帝。上帝叫你做什么，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计划，你就要去做。这个是唯一的，否则的话，那个如果你说我不要顾上帝的命令，然后我就自己做自己的，那这个就不在身体的里面，不在身体的里面，或者说是一个什么病了的身体哈，病了的身体。那下面那句话就讲到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充满万有 充满万有者是谁呢？就是充满万有者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充满万有者就是指神自己。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3章，耶利米书，对，在这里，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所以天和地就是万有，神充满万有，所以充满万有者是指神。然后呢，教会要成为神的充满，现在教会要成为神的充满，我们知道哈，神是一个灵，那教会要成为神的充满呢，其实就是要被圣灵来充满，要被圣灵来充满。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教会哈，那我不是说他们那个说一些什么那个，但是你知道有些教会就讲说，被圣灵充满了就倒在地上去，就在那里滚滚滚，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要被圣灵来带领，来教导到凡事顺服神，凡事仰望神，真正的活出基督生命的那个人，能够活出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才是被神充满的人，才是被神充满的人。听明白哈？所以一个真正被神充满的人，真的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能够活出上帝的旨意的那个人，这种人才是被神充满的人。如果一个人哈，你知道上帝啊，充满万有，也愿意充满人，但是却我们人呢，如果悖逆，不愿意被上帝充满，就没有办法。不愿意被上帝充满就没有办法。那你知道我们人被什么充满呢？其实在传道书里面曾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传道书，他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恶。世人的心充满了恶，因为人拣选恶，悖逆上帝，不要被上帝，你知道上帝充满万有，但是却不能够充满悖逆的人，不能充满悖逆的人。那反而呢，我们人被什么充满呢？被撒旦的思想，被世界，被自己充满，好，被世界，这个就是恶，就偏离上帝，被自己充满。所以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其实这个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时候，那保罗会在祷告的里面再次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就被神充满，被神充满其实就是说有神的那个能力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那种的生活。那主耶稣基督也为教会已经得到了那样的一个权柄，已经为教会。那另外还有这句话哈，他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圆满，那就是说 fullness of him， 就是他的圆满，就是神的圆满。我们知道哈，神在创造万有之先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本身就是没有世界以前他就在那里，他本身是圆满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好像说神还有缺，其实神本身没有什么缺，但是呢却不圆满。为什么这样讲呢哈？就好像说夫妻两个人成家了，那两个人就怎么样，就成家了，这就是一个家了，但这个家圆满不圆满呢？如果没有孩子来承受这个父亲母亲的爱，这个圆满吗？就不圆满。但夫妻两个就是一个家，但是这个家却不圆满，要有了孩子以后，我们说哎，这个才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圆满的家了。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在他本身没有什么缺的哈，他是完全的，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在人的里面得到一批人成为他的儿子的话，他就不圆满。那个教会你就说是什么？教会是上帝要给人那个儿子的名分，要给人得享上帝那个慈爱的那样的一批人，所以上帝要得到这一批人他才圆满呢， 那才圆满呢。我不知道，我今天讲的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太抽象，还是觉得我可以听得懂，我可以听得懂。那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个因为第一章其实是很重要，它是基础，特别真的是基础的基础，所以我就用了两次课的时间才来讲这个。所以我们看见，神对教会真理的启示是起源于神在创世之前就有的那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神荣耀的计划。那计划有两点，一个是在基督里面要拣选人来成为圣洁，来让人来得儿子的名分。那人堕落以后，上帝的救恩还是根据这个，还是根据上帝的那个计划来施行他的救恩的计划。当神的救恩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就的时候，我们上帝就要求我们知道那个恩召的指望，知道那个我们所得的基业是那样的丰盛，也要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的能力，那种能力是何等浩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那个能力，耶稣基督升到天上去也是那个能力使他升上去哈。那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一批人要被上帝带到他来充满我们，他来充满我们，那这样子上帝就圆满了。这个词实在是哇，很广很广的一个启示哈，一个启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我自己常常说，读这卷书真的是把我浸到里面去，然后就觉得很难用语言把它表述得很清楚。求上帝来怜悯我们，继续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是过了时间哈，好，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说你可以那个。啊哈。神，你就说我们是神拣选的。其实上帝拣选每一个人，整个人类他都拣选了，但是有人回应的他就选上了，就是这样。他不是说你特别好我特别好所以上帝拣了，没有，上帝的拣选是每一个人，上帝拣选每一个人，但是那个人没有回应就没有临到他，如此而已。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回应呀，就像那个耶稣哈曾经说有个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打发人到处去请人，结果有的人说我买了地，我去买了牛，我还结了婚，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宴席，那就没有办法，你不来了。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好，上帝的拣选是每一个人呀。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敬拜，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头脑没有办法想得清楚的。求主把一颗相信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真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和荣耀。巴不得主也在我们的心中来藏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来动工，让我们真实来回应你这样的一个呼召，也能够得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份。求主来保守，也来怜悯我们。真是我们在走这个世上道路的时候，常常被许多的事情所牵引，所吸引，离开你的路。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大能，用你的恩慈来引领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在你的面前来被你充满，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谢谢恩主，你自己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